中共外交出現兩個司令部，秦剛王毅微妙，胡鑫宇案再爆線索，央視將直播江西官方記者會，拜登將發國情之文，劍指中俄，美以再援烏20億美元。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莉參選2024，川普支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上，前外交部长王毅被提升为中央外事办主任，前驻美大使秦刚亦破格升任外交部长。有分析认为，从上任后的外交活动来看，兩人對外作出不同的姿態，中共外交顯然出現了兩個司令部。1月30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稱，習近平將在今年春季出訪莫斯科，而中共外辦主任王毅將會在2月20日提前訪問莫斯科，討論習近平訪問俄羅斯的相關準備工作。如果消息屬實，這個將是王毅任中央外辦主任後的首次出訪。之前 Political 消息說，王毅還會訪問德國和比利時，參加2月17日到19日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並同歐洲的高級官員會晤。而新任中共外長秦剛在近期亦動作頻頻，21日在美國 NBA 比賽期間向球隊、球迷和中美民眾發表新年視訊致辭，30日又致電荷蘭外長，企圖為晶片措施拉關係。2月1日，明報報導說，在中共20大外交系統人事變更之後，王毅和秦剛似乎形成兩種取向，中共外交顯然出現兩個司令部，表面看是分工不同，王毅主力對俄歐，秦剛全力應對美方事務。但是王毅和秦剛這種外交雙頭馬車，對外作出不同姿態，是路線分歧定是相互配合、唱雙簧騙人，仲需要觀察。據消息說，中共外事辦歸中央管理，頂頭上司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而外交部是國務院組成部門，是政府部門，一個代表黨，一個代表政府。但在業務上，中央外事辦可以領導外交部。報導表示，從位份上看，外辦主任是政治局委員，高於外交部長，但外辦主任在能見度方面有時風頭不及外交部長。現在勝傳秦剛將升任副國級的國務委員，可見秦剛受習近平的青睞，而王秦二人的互動今後將更加微妙。時事評論員岳山對新唐人分析說，中共外交部是部長負責制，所以對外就是外交部長做招牌，但外交部上邊又有一個中央外事辦主任，由於中共搞以黨領政，在體制上造成兩者的衝突。另外，習近平又是親自指揮外交，所以邊個能夠投其所好，邊個的聲量更大。過去楊潔篪教陰柔，王毅是一隻善跑的戰狼，所以王出盡風頭，憑一股狼性升官。岳山話：現在秦剛的軟硬兼施外交手段，更獲習近平的青睞，其鋒芒不露的氣勢似乎一開始就壓住王毅，但王毅亦要冒頭，所以這樣看來，習近平為了將兩人擺平，現在的趨勢是王毅主要對俄歐方向，秦剛則重點對美。岳山指出，對於台海的問題，王毅做過國台辦主任，有經驗，但台海牽涉美國和更大範圍的國際影響，做過駐美大使的秦剛必然亦不會靠邊站，有習撐腰的秦剛看來很難服從王毅的領導。結論就是，無論從體制原因還是個性原因，王秦二人一定會打交，日後或者可以看出蛛絲馬跡。江西省志願中學高一學生胡鑫宇失蹤案還在持續發酵，2月1日網友發帖，大陸知名娛樂界評論人宋祖德爆出， 他了解到案情的相关线索，说胡音宇失踪当日就被害，而买方出资几个亿，然而就在案件疑点重重之际，央视出来洗地话，将会在2月2日全国直播江西官方对这个案件的新闻记者会。宋祖德一直在微博上持续关注胡新宇的事件，2月1日有推友发布了疑似宋祖德的短片，短片中宋祖德表示自己了解到讯息，小胡的零件在10月14日当晚他们就开车直接送到了上海，直接送到医院手术台上，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格非常高，几个亿。宋祖德表示这班人从一个小胡身上就赚几个亿，如果一个小胡他们得逞，将来还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会肆无忌惮，胆越来越大。短片中还有另外一个男子表示，尸检报告和录音笔解释结果都出了来，他们现在争分夺秒抢时间，加班加点背着家属签字。宋祖德表示这些报告出来，然后他们背着家属签字认可，认可完然后就火化，他们就想这样做。有网友说，至于几个亿或者传得虚高，但亦绝非不可能，如果受体是高官，那会有白手套商人付钱，如果是个巨商，为了保命几多钱都肯。刘强东酒后乱性，和解费用就赔了7亿，那哪里是普通人能够想得到的。胡音宇离奇失踪了106日，地毡式查找没有结果，但是最后又在校园的附近找到遗体，校方为什么百般推卸责任，警方为什么消极办案，为什么一口咬定不是他杀，而案发现场的录音笔又藏着什么，尸检的结果真实性有多少，是上吊还是盗走器官。海内外对案件质疑的声浪排山倒海，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央视2月1日傍晚宣布，江西省官方将在2月2日上午10点举行胡音宇事件新闻发布会，与会的将有江西省上饶市元山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及市院相关部门，会公布最新调查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央视新闻将全程直播，但是无论官方怎样解释，很多网友对此不抱希望。有网友说，我就问一句话，问题是记者自发提问还是按稿提问，答案是不是亦早就有了。还有些话，胡音宇的家人已经被严密控制了，明天官方将宣布胡音宇是自杀的。有网友说，明天的发布会就是中共要对这个案件一锤定音，其实他们是不会在乎民意怎样想的，做了结论然后就压制禁声，这种事他们太擅长了。白宫31日表示，布林肯在2月5日到6日访华时，将会同中共官员讨论俄乌战争，而之后拜登将会在2月7日发表国情之文，到时亦谈到中俄所构成的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表示，拜登团结了国际盟友，特别是北约联盟，来应对俄罗斯的战争，他付出努力确保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迎接中共带来的挑战。柯比补充说，总统希望同美国人民进行讨论。南华早报亦指出，有关中俄的评论将是拜登下个礼拜国情咨文的重点。布林肯访问北京，除了讨论俄乌战争之外，还将试图恢复因为去年佩洛西访台之后美中之间中断的对话。但是美国分析人士表示，考虑到过去5年美中的关系恶化到这样的程度，布林肯访问北京并不期望中美之间会有什么重大的突破。虽然布林肯马上要首次访华，但是美中角力消息未止。今日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一份恶名市场名单中，还点名微信及淘宝等网上平台。有分析说，美国要对微信落手了。另外，美国政府已再扩大对中国的晶片禁令，同时中共亦作出反击。拜登在去年透过国情咨文鼓励世界抵御俄罗斯，而中共一直拒绝就此谴责俄罗斯， 這個使得北約在去年將中國視為對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系統性挑戰，而今年拜登發布國情之文的時候，亦正值習近平打算訪問莫斯科挑明挺俄立場的時候，所以拜登發表國情之文的時間點非常敏感。31日，兩名知情的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表示，美國最快這個禮拜將宣布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首度提供射程達150公里的長程導彈及其他武器彈藥，總價值超過20億美元。據報導，自俄羅斯2022年二月入侵以來，美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約272億美元的援助。兩名美國政府官員指出，這次軍援除了首度提供遠程火箭彈之外，還包括愛國者防空系統、精確導引彈藥及標槍反戰車導彈。目前川普已經為2024總統競選拉開帷幕，近日傳出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亦決定投身總統大選，將同佢嘅前老闆川普總統共同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據霍士新聞報導，現年51歲嘅海利預計喺2月15日出席南卡羅來納州活動，正式宣布海利係印度移民嘅第二代，川普時代嘅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仲係南卡羅來納州史上第一位女性州長，同時成為繼川普之後第二位決定參選總統的知名共和黨人。過去兩年以來，海利奔走各地協助共和黨黨員競選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很多政壇權威人士長期以來將海利視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潛在競爭者。2021年他曾經向美聯社表示，如果川普參選，他不會在2024年尋求入主白宮。但最近他對霍士說，很多事情發生了變化，共和黨需要年輕一代的挺身參與，站出來真正開始解決問題，我認為我可以成為那個領袖。上個禮拜川普對記者說，海利曾經打電話給他討論競逐白宮的問題，川普告訴海利，如果你想競選就按你的想法去做。美國之音報導，海利2017年辭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職務之後，成立了站在美國一邊政治組織，目的是推動強化美國經濟、文化和國家安全的公共政策。這個組織視中共為美國最大的外部威脅，而海利可能不是唯一一個競逐白宮的南卡共和黨人。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蒂姆·斯科特就是一個熱門人選，另外其他可能角逐共和黨提名參選總統的人還包括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前副總統彭斯、前國務卿蓬佩奧，他們都是中共政權的堅定批評者。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